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种看起来很弱，但是事实上非常凶悍的超级病毒。它就像教父一样，阴险、冷酷又残忍。传说它第一次行凶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混混，生活在最底层。他拿着一支枪站在小妹妹床前，轻声地说，哥哥去猎杀恐龙，帮你找个新家，然后就走出门，消失在黑暗当中。果然，他杀死了很多的大型恐龙，然后让自己成为江湖大佬。接着，他在自己最风光的时候选择了隐退，让出了大佬的位置，隐藏到了小型恐龙的体内，因为他知道，这群小恐龙在未来会进化出飞行的能力，将带着它飞遍全球，而这才是真正成为病毒教父的资本。直到今天，这位教父都没有退位，他依然在每一只野鸟和每一只家禽的眼睛中冷酷地注视着你。每年秋冬，他都会向你来收那份不高也不低的保护费，你用7天的时间来上缴，不多也不少。而他的名字就叫做流感。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1997年被从北极冻土中挖出来的教父病毒，原来他是如此的阴险。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1976年，美国迪克斯堡的军营里出现了紫死病，紫色的紫，死亡的死，病毒的病。18岁的新兵刘易斯在夜间强行军的时候突然倒地，嘴唇发紫，瞳孔涣散。上士赶紧背着刘易斯狂奔，闯进了军医的帐篷里。在灯光下，军医们看清了刘易斯的脸，脸上有紫色的斑块。扯开他的上衣，身体上也布满了紫色的斑块。军医心中一惊啊，示意护士先带上上士出去消毒隔离，然后跟身边的同事交换了一下眼神，互相点点头。10个月以后，一份建议美国全民立即在冬天之前全部接种疫苗的报告摆到了总统办公桌上。原来在这10个月中，病毒专家们发现了3个秘密。第一，杀死刘易斯的紫死病是由病毒引起的，叫做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军营里已经有 70% 的士兵拥有了抗体。抗体也就是感染病毒后免疫细胞内在身体内留下的子弹。这证明病毒早就开始流行了，只不过暂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致命性变异。第二，相同的抗体也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幸存者体内发现了，同时1920年以后出生的人体内都没有这种抗体。这证明迪克斯堡正在流行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极有可能是引发西班牙大流感的元凶。要知道，那场大流感在全球感染了5亿人，导致5000万到1亿人的死亡。三，紫死病的症状也和1918年大流感的症状一模一样，病毒主要杀死那些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发病速度奇快。1918年10月，有好几个妇女在科尼岛乘坐纽约地铁的时候，只是感到稍微有些疲惫，但是45分钟以后，地铁开到哥伦布环岛的时候，她们却已经死亡了，嘴唇发紫，脸上和身体上出现了紫色的斑块。当时病毒感染了全球小1/3的人口，造成了全球1/30人的死亡。那如果病毒在1977年再次爆发呢？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啊，而是全球40亿人口的一次灾难呢。所以总统立即签署了全民接种疫苗的法案，但很快病毒学家们就发现疫苗竟然对病毒无效。那 H1N1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H 代表着凝血素， N 代表着酸甘酶。 H1N1 也就是说，这种病毒具有一型凝血素和一型酸甘酶，以此类推，还有 H2N2、H5N1 等等组合，分别代表这种病毒拥有二型凝血素、二型酸甘酶和五型凝血素、一型酸甘酶。那么凝血素和酸甘酶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这相当于病毒表面的2种爪子。 H 爪子可以欺骗细胞， 让细胞以为他是自己人，把他放到细胞体内。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遗传物质插入到细胞的 DNA 当中，这样细胞就被劫持了，开始按照病毒的指令产生新的病毒。流感病毒和埃博拉天花都不同，它不会立刻榨干细胞然后从细胞里爆出来，而是用出芽的方式慢慢从细胞里钻出来，不停地持续释放病毒。本来细胞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当病毒想钻出来的时候，细胞会死死地困住它，让它不离开，同时释放信号呼叫免疫细胞。但是这个时候病毒的另外一只爪子 N 爪子又可以轻松地让它从细胞体内逃脱，再去感染新的细胞。 H 爪子管进， N 爪管出。本来疫苗的原理就是人类利用一些没有毒性的病毒外壳和爪子去感染身体，让身体内的免疫细胞记住这些外壳和爪子的样子，同时让身体在血液中持续供应专门杀灭这种病毒的抗体子弹，这样下次病毒一旦进入身体，免疫细胞和抗体就能立刻识别它的爪子，瞬间秒杀它，它就再也无法感染细胞了。但是流感病毒有一个超能力啊，那就是它能不停地换爪子，这样它就能逃脱抗体和免疫细胞的搜捕，继续感染细胞。这就是为什么流感虽然有疫苗，但是依然能年年感染你的真正原因，它变异的太快了。每年的疫苗都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的卫生部门在预测明年流行季到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哪种变异型，然后根据预测产生疫苗。比如这里有一个流感病毒的模型，全名叫做 A-福建-411-2022， 也就是 H3N2， 这是指遗传物质甲型2022年款福建专供编号 411H3N2 型，够复杂吧。但是就算是专家们全都预测对了，但是到2022年福建这里突然流行了浙江专供，那福建的这个疫苗也就基本算白打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流感病毒和紫死病有什么关系？大家很多人都得过流感，但是没听说过全身发紫死掉啊，对吧？其实这正是病毒教父的阴险之处，他从不亲手杀人，而是借刀杀人。本来大多数的时候，教父感染你的过程并不粗暴，他会通过喷嚏来到空气中，然后经过呼吸进入你的体内，在鼻孔的绒毛森林中，他将经过第一重考验。大多数病毒会被鼻绒毛上的粘液和蛋白质杀死，只有少数会利用你再次呼吸的动力进入到鼻腔当中。鼻孔弯弯曲曲，气流诡异莫测，这是病毒对它的第二重考验。只要一不小心病毒冲进了食管当中，进入胃部，那么等待它的将是熔岩一般的胃酸，它会瞬间死亡。而如果病毒能够顺利躲过食管进入气管，那么只要它到达咽喉的细胞那里，身体就会生病。但是咽喉细胞上面还有第三重考验，黏膜。黏膜上有免疫细胞和杀伤性蛋白，这个时候病毒身上的那些爪子开始起作用，它骗过巡逻的巨噬细胞和无人驾驶的杀伤性蛋白，靠近了咽喉细胞，然后它冷静地把爪子给咽喉细胞看，咽喉细胞上当了，它以为这是自己人，于是病毒顺利地进入咽喉细胞体内并劫持了它。现在从你吸入病毒算起，已经经过了几个小时，你并没有任何异常的感觉，但是身体即将迎来一场大战呢。咽喉细胞变成了病毒繁殖的基地，仅仅一个咽喉细胞就能生产至少10000个新病毒，而每个新病毒又将感染一个新的咽喉细胞。接下来只要2个小时，就会有5000个咽喉细胞被感染。如果这些病毒继续向下，一旦攻入肺部，身体就会病得很重。但是这个时候，教父还不想展示出他血腥的一面，他还是在提醒你该交保护费了。于是身体开始反击，最先到达战场的是杀伤细胞，他们搜索病毒，喷射出一种毒素来摧毁被感染的细胞，同时毒素也会顺带着消灭附近的正常细胞。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自然杀伤细胞并不给力了，病毒已经感染了500000个咽喉细胞了。现在已经到了晚上，身体睡着了，但是巨噬细胞出动了，开始吞噬分解这些带病毒的细胞碎块，同时也加入了追杀病毒的战斗序列。 呼吸道里的纤毛也开始活动，它们开始把大量的碎块往食道的方向运送。这个时候你可能正在梦中吞咽什么东西，而事实上你吞下去的就是这些病毒和细胞的残骸，它们还有一个通俗的名字，痰。第二天早上你精疲力尽的起床，感到嗓子疼得不行，你知道自己可能是感冒了，但是你可能并不知道，目前的症状其实不是流感病毒引起的，而是你的免疫细胞在咽喉里大杀四方所造成的。到此为止，教父想要的保护费已经拿到了，他在你体内已经感染了数百万个咽喉细胞，并没有继续攻击肺部的打算，因为那样搞不好还会杀死你。他只想在你体内借住一段时间，顺便让你用喷嚏、鼻涕、痰液帮助他传染更多的人。而接下来的六天让你真正生不如死的，其实是你自己的免疫细胞。面对着吞也吞不完的病毒，巨噬细胞开始释放信号向血管求援，这种信号叫做白细胞素，它会让血管调集大量的白细胞和组织液赶往前线。白细胞的杀戮比自然杀伤细胞更加疯狂啊！更大规模的咽喉细胞被杀死，同时大量的组织液也在你的咽喉越来越红肿，疼痛开始从咽喉扩散到全身。这个时候哪怕是很轻微的动作也会让你感到疲惫，四肢无力，想握紧拳头都做不到。这是因为白细胞素正在警告身体，身体已经进入了战时管制状态，你必须把所有的能量都上缴军队，不要做任何多余的工作，躺平等着我们来杀灭病毒。同时白细胞素以战时管制的名义前往神经中枢调高体温，因为体温每升高一摄氏度，病毒的繁殖速度就会降低 6.3 倍，免疫细胞活性也会增强5到6倍。随着体温上升，你会开始感到很冷，手脚开始发抖，呼吸变得急促。到了38摄氏度，你发烧了。但是在高烧下，病毒的扩散被抑制住了，免疫细胞开始快速繁殖，就连你的头发、指甲也在这个时候会比平时至少快 20%。高烧还导致全身的血管肿胀，血流加速，身体为前线运送更多的免疫细胞和能量，但是这也导致巨大的血压涌入大脑，让你感到一阵阵头痛。你蜷缩在被子里睡着了，接下来三天当中你会被持续的高烧、头痛、浑身无力和肌肉酸痛所折磨，这是免疫军团依旧在暴力清场的证据。但他们似乎一点没有消灭病毒的希望，因为他们杀灭病毒的速度和新增病毒的速度差不多。接下来就是第三道防线启动了，树突细胞开始把病毒照片贴满全身，跑回淋巴找那个认识病毒照片的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个过程相当于从101张彩票中找出一张中奖彩票，非常的耗时间，但是一定会找到。所以终于在高烧了3到5天以后，认识病毒的 T 细胞和 B 细胞都被找到了。 T 细胞开始投入战场， B 细胞开始不断的复制自己，同时产生大量的抗体子弹，子弹充满你的血液，专门针对这种病毒，能结合到病毒的爪子上让病毒失效。这个时候身体的咳嗽会加重，这是因为前期的战斗已经让咽喉的纤毛大面积受损，它们无法再把大量的痰液送入食道，而且这也说明 T 细胞和 B 细胞正在大获全胜，越来越多的病毒和被感染的细胞被杀死，痰液越来越多，身体必须激发咳嗽来把它们排出来。现在大概是第七天，咳嗽渐渐消停了，症状也在慢慢减弱，你大概还需要再等2到3天，等所有的免疫细胞都返回军营之后才会恢复正常。同时咽喉开始重建，而废墟当中悄悄站立起来了一个新的病毒，它不再害怕 T 细胞的特异攻击，也不再害怕 B 细胞的抗体子弹，它已经变异了，潜伏在咽喉细胞中等待着下一波的爆发。阴险的教父早就看透了这一切，他知道想要杀死你根本不需要他亲自动手，你体内的每一个免疫细胞都是一台被封印的杀戮机器，他们一旦摆脱了身体的控制，就将在一天之内甚至在几十分钟之内杀掉你。于是血腥的教父准备登场了，这次血腥教父甚至不会在咽喉细胞那里停留，他有一个更深远的目标，肺泡细胞。他那两把 HN 爪子不仅可以开关咽喉细胞，也可以开关肺泡细胞。于是 大面积的肺泡细胞被感染，但这次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无差别杀害的就不再是咽喉细胞了，而是影响到全身氧气供应的肺泡细胞。战场上残留的那些碎块也没有食管和纤毛的帮忙了，它们是浓稠的痰液堵塞在肺泡细胞当中，身体只能激发剧烈的咳嗽来排出它们。这个时候你就不是感到咽喉红肿的问题了，而是感到无法呼吸。接着更恐怖的攻击开始了。还记得巨噬细胞会释放白细胞素召唤来大量的组织液和白细胞吗？他们在肺细胞这里也是一样的操作，免疫细胞们开始把你的肺当成战场，无差别的杀戮着，身体也开始出现了肺炎的症状。本来一般的血型教父也就到此为止了，毕竟流感也是有底线的病毒，杀死你对他没什么好处。但是在1918年的大流感，当时的病毒不这么想，他们知道肺炎不太可能要你的命，只要你挨过3到5天，最终树突细胞还是会找到 T 细胞和 B 细胞来剿灭他们。那如果他们要是在 T 细胞和 B 细胞赶到战场之前更加疯狂地激怒你的免疫细胞，那又会怎么样呢？于是他们开始看向你免疫细胞上的一个漏洞。前面咱们说了，人体有3道免疫防线，第一道是皮肤和黏膜，这一道防线 H1N1 可以轻松地通过黏膜进入身体。第二道是巨噬细胞和白细胞，这一道防线 H1N1 虽然突破起来有些困难，但是它可以通过攻入肺泡的策略来让你患上肺炎。第三道是树突细胞找来的 T 细胞和 B 细胞，他们会专门产生针对 H1N1 的武器， H1N1 会在这道防线上瞬间崩溃。但事实上在这三道防线之间还有一个 2.5 道防线。还记得黏膜上那些无人驾驶的杀伤性蛋白吗？它们其实就是 2.5 道防线上的主角，叫做细胞因子，包括巨噬细胞释放出来的白细胞素，这也是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权限很大，它可以支配身体，让身体发烧，让免疫细胞暴走。所以面对 H1N1 这个可以诱骗免疫细胞释放大量细胞因子的病毒，你是不是也看到了什么漏洞呢？很显然 H1N1 比你更了解你的免疫系统，他还知道仅仅让免疫细胞们在肺部暴走一时半会儿也杀不了你，但他们还同时激活一种叫做 C5A 的细胞因子，这简直就是解除封印的融合按钮啊！没错，你的免疫细胞其实也是使徒，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保护身体，而是依照着封印的命令来执行任务而已。现在 H1N1 激活了白细胞素、 C5A 蛋白以及其他细胞因子，无数的杀戮机器瞬间涌到肺泡中进行了无差别攻击，同时他们又释放出了更多的细胞因子，召唤来更多的杀戮机器。就这样一场细胞因子风暴被激活了，全身上下的所有免疫细胞被解除了封印，肺部瞬间被攻陷，身体无法呼吸，各种脏器开始衰竭，同时解除封印的免疫细胞在全身各处离开血管，到处爆炸，这就导致了身体上出现了蓝紫色的斑块。这些斑块其实是体内免疫细胞暴走之后引发的急性内出血，在皮肤上形成了紫色的血斑。这个时候似乎只有皮肤和大脑还在身体的掌控之下，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只会让你感到无休止的疼痛和传遍全身的真实感。这就是紫死病，甚至只需要45分钟就能让你去另外一个世界，不是病毒在杀死你，而是你的身体在自爆。在1918年大流感爆发的时候，医生根本无法处理这么多病人，甚至只要看到脸上出现了紫色的斑块，病人就被直接送进了太平间。因为细胞因子风暴一旦爆发，不仅1918年的无药可救，就直到今天也基本可以宣告死亡了。这是一种超出现代医学能力的暴走。所以1918年的大流感中为什么死亡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现在因为都清楚了，因为杀死身体的根本就不是病毒，而是免疫细胞。年轻人的免疫细胞更加活跃。有时候觉得当年翻译流感这个汉语词汇的病毒学家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他竟然把这么阴险的教父病毒翻译得像普通感冒一样弱，这让我们从骨子里就不畏惧流感病毒，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对抗病毒的一个方法， 因为病毒学上还有一个未被证实的原理，那就是你的心情越好，免疫细胞也就越听身体的话。这什么意思呢？比如我们经常说，某个人不知道自己已经身患癌症了，每天乐呵呵的，时不时就爱大笑一阵，结果没几年他体内的癌细胞竟然消失了。这其实是因为现代的科学已经证明，大笑和愉悦的心情可以激活自然杀伤细胞，而自然杀伤细胞正是干掉癌症的主力。所以中了流感以后，千万别瞎想，高高兴兴躺平的休息，你体内的免疫细胞已经能高高兴兴的到处杀戮，你要做的就是防止它进入肺部。同时你要记住，流感不是感冒，这是阴险的教父病毒，是真的会死人的。所以你如果感觉它开始深入肺部的时候，马上去看医生。虽然教父雄霸江湖可能已经有几千万年的时间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几乎是到了十几年前才真正认识的。他在1918年席卷全球的时候，人类连病毒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根本就没有保存有关他的任何样本。而到了33年后1951年，一个叫做霍尔汀的瑞典小伙来到美国读书，他发现前辈们都在谈论如何破解1918年大流感的课题，但是谁也找不到当年的病毒样本。有一个学长说，如果这个世界上还存在样本，那么只可能在北极的冻土底下吧。这句话让霍尔汀心中一惊啊，很显然他是瑞典人，他了解北极，如果当时有一些因纽特人染病死亡，那么他们的尸体可能至今都还埋在冻土之下，找到这些尸体说不定就能分离出病毒样本。说干就干，他很快就打听到1918年有一个叫做布镇的因纽特人村庄，有72人死于流感，只有8人幸存，而且这个布镇就在阿拉斯加美国境内。于是他赶到了布镇，下一步他说服了镇子上的长老，允许他挖开一个女孩的坟墓，但是很遗憾，他最终没能分离出任何病毒的痕迹。一转眼46年过去了，1997年7月，著名的病毒学家陶本伯格收到了一份读者来信，信中先是恭喜他用 PCR 技术重组了一小段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基因片段，然后信中说，你是否想彻底复原这个病毒的全貌呢？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完成你的心愿。这个寄信人正是已经73岁高龄的胡尔汀，他说的那个地方也正是当年他挖掘遗体的布镇。陶本伯格激动地给胡尔汀回信，而胡尔汀也二话不说再次来到布镇，再次说服长老，再次挖开了一座墓穴。胡尔汀把从墓穴中挖到的肺部样本打包，心情激动地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他想了又想，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把样本分成了四份，第二天分别选用了四个快递公司邮寄给陶本伯格。他太看重这些样本了，千万别在最后给寄丢了。显然霍尔汀多虑了，陶本伯格收到了所有的四份样本，成功重建了病毒。最终又经过了八年的研究，2005年病毒被彻底复原出来，这就是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原来它是一种有八条遗传物质的病毒，遗传极不稳定，这就意味着它可能每时每刻都在变异。在你体内每复制出来10000个流感病毒，可能就有9000个已经变异了。所以这就导致了今天的流感和明天的流感不同，明年的又和今年的不同。人类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得血腥，什么时候会变得像1918年那样具有恐怖的杀伤力。历史上1958年亚洲大流感，1968年香港大流感，包括1978年俄国大流感 H2N2 H3N2 H1N1， 这都导致过近百万人丧命。科学家把这种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流感叫做大流感。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大流感是2009年 H1N1 爆发，造成了大约10到40万人死亡。每次大流感后，流感会变得非常温和，然后开始每年的小流感，也叫季节性流感。病毒学家们发现，大流感的周期大概是10年。而继续破解流感的秘密，病毒学家们还发现，流感的原始宿主可能是最原始禽类的祖先。也就是说，流感极可能是6000多万年的恐龙身上来的。野鸟和家禽能够飞遍世界，这就让流感无处不在。而每次大流感的背后，似乎也都发现了爆发禽流感的先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近几年你总会在新闻上听到各国卫生部门对禽流感高度敏感的真正原因。探究禽流感的原理，其实这背后还是那八条遗传物质在捣鬼。如果这八条遗传物质在你身上变异，那么相当于打麻将抠一张打一张，胡牌概率并不大。而如果禽流感跑到人类身上，那这八条遗传物质就极有可能发生重组。重组和变异的区别也就相当于打麻将自抠和换三张的区别。禽流感那边都是筒子多腕子少，你这边是腕子多筒子少，八副牌不停地换来换去，这种重组胡牌的概率有多高，相信大家都会有体会。所以禽流感一旦传染到人身上，那么病毒开始不停地换三张和自抠，那就很可能导致大流感的爆发。同时病毒学家们还发现，禽流感除了直接传染给人，还可以传染给猪，在猪的身上重组，这就出现了猪流感。而如果猪流感再和人流感重组，牌都换了三手了，这个时候换出来的超级流感病毒，谁也无法预计它的杀伤力啊。人类不可能灭绝野鸟、家禽和家猪，流感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我们既无法用疫苗来消灭它们，也无法用控制宿主的方法来消灭它们。它依旧像一个冷酷的教父一样，似乎在对人类说，你并没有比恐龙高明太多啊。好了，今天内容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